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劳工部礼拜二发布嘅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嘅生产价格指数 PPI 同比增长 6.6%， 呢个系劳工部自从2010年11月统计该数据以嚟嘅最大同比增速。此外，五月份嘅核心 PPI 同比增长 4.8%。在环比方面，五月份的 PPI 环比上升 0.8%， 核心 PPI 环比上升 0.7%， 都超过预期。美联储官员认为，当前的通胀增长将被证明是暂时的，因为供需问题平衡，是疫情封锁期间的低通胀水平提高了目前的增长速度。但是包括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莫伊尼汉和对冲基金英文富翁琼斯在内的几位华尔街知名人士礼拜一话给 CNBC 知，我们收到了太多挑战美联储的数据，美联储是时候撤回在疫情期间制定的宽松货币政策了。据 CNBC 礼拜二报道，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 NAHB 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住房建筑商信心指数较5月下跌2个点至81，创下去年8月以来的新低。其中衡量当前销售状况的指数和衡量未来6个月销售预期的指数都下跌2个点，分别降至86和79，都创下10个月的新低。CNBC 的报道指出，虽然木材价格相较之前的峰值已经下跌约 10%， 但是仍然比最近15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300% 以上。此外，其他建材的成本亦是增高，这个都同疫情所导致的供应链问题有关。NAHB 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迪茨指出，建筑商正采用升价条款应对短缺的建材、劳动力和土地问题，但尽管是这样，新房屋价格的上升仍然将买家挤出市场。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二宣布，鉴于纽约州 70% 的成年人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纽约将取消大部分防疫限制。库莫表示，从2020年3月开始实施的针对商业企业、社会环境、体育和娱乐活动、建筑、制造和零售业的限制措施都将被取消，立即生效。库莫说，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记住6月15号这一日，这个是纽约再次崛起的日子。库莫说，根据疾控中心的建议，居民和访客在某些环境中仍然需要戴口罩，例如医院、公共交通和学校，但是将允许学校和营地决定是否要求儿童在户外活动时戴口罩。由于疫情期间的封锁，纽约的酒吧和餐馆普遍关闭，很多餐馆和酒吧都未能够幸存下来。餐饮业在纽约州雇佣了近100万人，占纽约州总就业人数的 9%。通用汽车控股的自动驾驶子公司 Cruise 礼拜二宣布，已经获得50亿美元的新信贷额度，由于将它自动乘车业务商业化。礼拜二宣布的新信贷将用于购买 Cruise 研发的自动驾驶班车 Origin。通用汽车预计将在2023年初在底特律的一家工厂开始生产 Origin。Origin 在去年1月份亮相，是 Cruise 公司首款专为无人驾驶而设计的车辆。这款汽车没有踏板或方向盘等手动控制装置。上个月 Cruise 公司表示，通用汽车将开始组装100辆预生产的 Origin 汽车。这些汽车将在今年夏天建造完成以进行验证测试。通用汽车在2016年收购了 Cruise 公司，除了通用汽车之外，对 Cruise 进行投资的还包括本田汽车、远银远景基金、沃尔玛以及微软。火箭制造商 Lockheed Rapp 公司礼拜二宣布，他赢得了美国宇航局的 NASA 的一份早期合同，可能会在2024年向火星发射两艘 Photon 太空探测器。NASA 授予 Lockheed Rapp 的这份设计合同包括逃生、等离子加速以及动力学等研究项目，目标是将太空探测器送入火星轨道，以研究火星磁层的构成，以更好地了解太阳风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吹走了火星的大气层。 Lockheed Lab 公司的业务去年从制造火箭扩展到制造多功能航天器，其中厨房敲箱大小的 Photon 太空探测器成为 Lockheed Lab 太空业务的核心产品。这种探测器代表了一种低成本的星际探索方式。在 Lockheed Lab 为 NASA 完成初步设计后，该合同将接受进一步审查，预计 NASA 将在7月底之前决定是否让 Lockheed Lab 公司建造这两艘太空探测器。一年几了，加州政府在礼拜二终于取消了大部分的防疫措施限制。根据加州官方网站的说明，从礼拜二开始，加州不再规定社交距离，亦都不再限制餐馆、酒吧、超市、健身房、体育场等地方的人数限制。此外，不再强制要求已接种疫苗的人在大多数场合，包括在室内佩戴口罩，而未接种疫苗的人在室内公共场合和企业必须戴口罩，包括零售业、餐馆、影院、家庭娱乐中心、会议、为公众服务的州和地方政府办公室等场合。县级单位和企业仍然可以要求民众在室内戴口罩，企业可以要求出示疫苗接种证明。目前在公共交通、机场、卫生保健设施和学校室内课程等场所仍然需要戴口罩。商务部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零售销售环比下跌 1.3%， 下跌幅度低过预期的 0.7%， 核心零售销售额同样不及预期，环比下降 0.7%， 而预期是增长 0.2%。 在13个主要零售类别中，有8个类别五月份的销售额下降。受芯片短缺影响，五月份汽车和零部件的销售额下跌 3.7%， 家私铺、电子产品和建材的销售额亦出现下降，而五月份餐厅销售额上升 1.8%， 这个凸显疫苗接种扩大对美国餐饮业的影响。随着疫苗接种范围扩大，目前超过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接种疫苗，这个增加了美国消费者对航空旅行、酒店住宿、外出就餐和娱乐等活动的需求。美国运输部礼拜二表示，他正在寻求对加拿大航空公司罚款$25,500,000，原因是该航空公司未能及时为数千名客户提供往返美国的航班退款。美国运输部表示，已经就加航的事情向美国行政法法官提出正式投诉。美国运输部说，对加航寻求处罚旨在阻止加航和其他航空公司在未来犯下类似的违规行为。自2020年3月以来，美国运输部已经收到6000多宗消费者对加航的投诉。消费者表示，由于航班取消或发生重大变化，他们被拒绝退款。美国运输部表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少犯下了5110次违规行为，乘客在等待了5到13个月才能够收到退款。加拿大航空公司就表示，他认为美国政府的立场毫无根据，并表示将大力挑战诉讼程序。美国海军礼拜二表示，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进入南中国海执行例行任务。这个是里根号航母打击群2021年首次在南海演习。美国海军礼拜二发声明说，这个航母打击群在南海执行海上安全任务，包括固定翼和旋翼飞机的飞行任务、海上打击演习以及地面和空中之间的协调战术训练。声明中说，在南中国海的航母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常规活动的一部分。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威尔彭宁顿少将表示，南海对于商业自由流动来讲非常重要，同时亦为那些致力于遵守国际法及秩序的国家提供经济动力。美军很高兴同我们的盟友、合作伙伴一起合作，为关键的公共海域提供全方位支持，并确保所有国家都可以继续从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受益。美欧峰会召开之际，欧盟礼拜二宣布同美国已经解决了近17年的飞机补贴争端。自2004年以来，美欧一直在世界贸易组织为波音公司同空中客车公司的补贴问题而发生争执，双方亦因此对一些商品互征关税。美国同欧盟今年3月份同意暂停针锋相对的关税大战，暂停期是4个月，所涉及的物品价值达 $115亿。礼拜二，美欧双方同意去掉呢啲关税，为期五年。路透社援引外交官嘅话讲，缓和贸易冲突有助于美欧专注于应对中共问题等更广泛议程。美国同欧盟表示，佢哋将寻求解决主要围绕中国嘅全球产能过剩问题。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二表示，冠状病毒的变种病毒 Delta 现在占美国新病例的近 10%， 超过了此前的 Alpha 变种病毒。CDC 在给 NBC 新闻的一份声明里面说，基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同其他变种病毒相比， Delta 变种病毒更容易传播，并导致更严重的病例。CDC 表示，根据截至6月5号的两个礼拜数据， Delta 病毒占美国病例的 9.9%， 而在截至5月22号的两个礼拜期间，这个比例是 2.7%。 尽管是这样，仍然有证据表明美国目前使用的疫苗对 Delta 和其他流行的变种病毒有效。美国已经批准了三种冠状病毒疫苗，分别来自辉瑞、Moderna 和强生公司。英国公共卫生部礼拜一报告称，两剂的辉瑞疫苗在预防 Delta 变种病毒导致的住院率方面，有效率达到 96%。联邦快递和机器人公司 Nuro 礼拜二宣布了一项多年期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联邦快递的运输网络中测试自动驾驶汽车，首先是休斯敦展开试点项目。联邦快递负责先进技术和创新的副总裁列贝卡表示，这项测试可能包括在边缘地区深夜取件等低效任务。列贝卡说，与其派司机去取包裹，不如让 Nuro 这样的自动驾驶汽车去执行任务，这个可能会非常有帮助。Nuro 的自动驾驶车辆已经在休斯敦地区为美国超市运营商 Collegio 和 Domino's Pizza 送货。 Nuro 亦继续在亚利桑那州测试自动驾驶技术。在一个单独的项目中，联邦快递亦在使用 Deca 公司的小型机器人 Luxor 用在德州普莱诺进行按需当日交付。西南航空公司礼拜二取消了500个航班，占它的航班计划表的 15%。 此前一日，天气数据供应商出现技术问题，导致西南航空公司数百个航班延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DA 临时发布了西南航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面停靠站，以防止它的航班起飞对目的地造成拥挤。据航班跟踪网站 Flyware 称，礼拜二有超过900架西南航空的航班出现延误，接近该航班公司航班计划表的 30%。 礼拜一，西南航空有1541趟航班延误，约占它的航班总数的 41%。 西南航空公司表示，在第三方天气提供商出现技术问题后，该公司的运营在礼拜一晚上中断，但在礼拜二较早时，随着运营恢复，它的运营状况相对良好，到礼拜二下午运营已经恢复正常。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二表示，中共在人权方面的纪录是使欧盟和北京分开的主要原因，并将北京定义为欧盟的系统性对手。冯德莱恩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是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没有任何疑问，为此我们需要应对工具。冯德莱恩说，我们需要数字市场的安全工具，例如 5G 网络安全工具商，但是亦需要外国直接投资，并对投资进行筛选，以确保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加拿大和欧盟亦启动了一项新的伙伴关系，以确保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冯德莱恩礼拜二在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起发言时表示，我们希望使我们的入口多样化，离开好像中国这样的生产商，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可持续性，减少对环境的破坏。